然后他们的背景都过去都不是很好，是从过去跑社原生家庭，想到他们受自己的事情，都变得好久很不好，然后现在就很小心的要做的对。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闭上。那刚才做这个练习，对于跟我们这个夫妻两个人在这个对待钱的事情上，可能有点关系。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评分后面，啊，我们看到这个，如果你看到你做的时候，你把这分加起来的话。15到20分呢，就说明你们的财务的富裕啊，还不错，啊，也有一些在改进的地方。如果在11到14分之间呢，也还富裕的不错，管理还不错，但是需要改进了。只有5到10分的，可能就很多需要来改进了。那我们在这方面夫妻方面常常会遇到这些业主的操守，啊，这个呢，我不知道你在做的时候啊，是不是超过3项都是业主的，或者是全部都是业主的？那另外一边呢 ，no 的话，啊，这个如果超过3项的话，可能也要思考一下。
就我们呢，这节课呢不是谈投资理财，也不是谈怎么样发家致富，我们是想要谈谈夫妻之间在金钱管理上面怎么样沟通，怎么样协调，让我们的那个婚姻呢在神的这个范围里边呢能够越做越好。所以呢也是让我们这个能够同心同德哈，在一起能够把我们的家庭做的在财务方面管理的更好。哎，伟呀，我们在你的印象里，我们结婚27年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常常在金钱方面有一些冲突呢？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一结婚就跟父母住在一起，我挣钱也归我，你挣钱也归我，父母的钱也归我，没得吵，是吧？出去那个买菜好像也是父母掏钱。然后下馆子也是父母掏钱，
说的也太悬了吧？其实我倒是觉得哈，我们在金钱上面没有什么概念，反正有钱的就花，没钱就挣，那就是好像是这样的哈，就是，但是呢，我们就是每次就是为了钱，没有太多的争吵。
那这点我们诚实的讲，对我们俩人在金钱上。是比较属于那种没有概念的，就是所以呢，甚至于谁来管这钱，好像都不愿意管这样，就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很少争吵。
所以
这个
课对我们自己很大的帮助。
对，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也发现了，我们还是有很多学习的地方。其实钱这个话题啊，我想啊，因为我们这个课啊。真的像你说的，可能不是重点是在这个理财方面，因为我觉得啊，这个中国人这方面都有很大的特长，各个都是高手，啊，所以这个我们的重点可能是在这个金钱观上，啊，因为这跟我们的圣经和我们生命都很有关联，所以我想我们在讨论这个课程。以前真的是夫妻方面我们很少涉及这方面，所以我们这次在讨论这个课的时候，我们想哇，我如果我们花很大精力跟大家讨论理财，可能我们都不是你的对手。所以我想我们很大的一个感动啊，就是说我们可能在金钱上还存在着有一些误区的地方啊，这次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吧，这个可能不是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分享，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可能有些互动讨论。这样，我想这个，我在星期五去上公司上班的时候，路上啊，听到一个中文的这个广告，他就这个中文的广告是这样，他问这个主持人说，他说大概这个广告是 退休计划我们是这个人寿保险之类的。他就问这个主持人说，他说你觉得这个挣钱和花钱有什么区别？我当时在车上听我儿子好无聊，就好像就是当然就是你要挣钱这些就不买了保险嘛。但是你仔细想的话，你这个话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啊，怎么讲？这个挣钱需要很多的体力、脑力、智慧，花钱呢，花钱比较好看的，然后有没有不同意见？还有没有不同意见？花钱容易，挣钱难，这是大家所有人的观念。但你要仔细想想，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也有点道理。这个钱要花的合宜、有益处，和谁分心意也不那么容易。是平分的，也需要很多的智慧在里面。所以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金钱观、夫妻的这方面哈。
其实呢，我们常常有人说，哎呀，讨论金钱不属灵。其实呢，我们在圣经中呢就可以看到，圣经里头超过三分之二的呢谈到有与钱有关系。主耶稣也说过38个比喻，其中这16个与钱有关，还有500个节经文谈到祷告，500节经文谈到信心，在超过2350节的经文是与钱有关。我写这个时候我也就忘这么多，所以不知道，所以真的是很多很多。所以那我们的神这样看重这个金钱方面，我想我们也需要好好的能够来学习一下。
林月你知道吗，谈钱呢其实挺伤感情的呀，人也挺敏感的。我知道你胆儿大，反正我不是吓唬你，这个咱们还真的是要那什么的，你知道吗？
其实也没什么，跟你担心受怕也习惯了，没什么了。所以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钱呢，如我们把钱运用好呢，钱其实不是邪恶的，不是罪恶的，但是钱一旦成为我们的主人，那就有点麻烦。
对，你想啊，这个如果圣经里面这么多谈到与钱有关的，这些主耶稣做了这么多的比喻，有都跟钱有关的，跟这财务有关的。那我想啊，很快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肯定跟我们的这个生命是有关系的。我们圣经不会讲很多，耶稣也会讲很多，呀。那我想啊，什么叫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什么叫生命？我们常常会说生命成长啊，生命成熟了。那我们有谁能够很简单的一句话，能够概括一下什么是生命？可以用圣经，也可以用你的自己的理解。有没有谁跟你讲过？所以应该很快就能够讲出来，什么是生命？你像什么？为什么而活？啊，很好。还有呢？改变，乐于改变，成长，这样，这是这个生命。还有呢？有一段经文哈，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段经文呢，比较能够来说明这个生命到底需要什么，这个要素在里面。从信开始，我们都是从信开始，光有信，后面还加了很多。你能找出这里面有哪一条，有哪几条是跟我们财务有关的，金钱有关的？啊，也是，是吧？心事、信心、忍耐、恭敬、前进，每一样都有关。这就是生命，这是生命，生命是一个综合体。 心理学家都常常说，人是生命的，就是你里面是什么，你造出来的，就像卵巢一样，你造出来的就是什么，这个没有办法说明。那我想呢，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读里，我们常常讲生命的时候，我们希望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有信心不错，但是我们可能是侥幸。这个是在我们的一个过程中，成为新造的人，那个第一天成为新造的人开始，这整个的这个改造过程就开始了，成为新人，这些都要加入。所以我觉得，哎，当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很有感动，而且跟我们的财务很有关系。那我想一想哈，您既然讲金钱观，肯定呢是存在有一些误区。大家觉得有没有有金钱观上有什么误区？跟人的家庭有关系，
大的关系，
对，想很好。误区，讲到误区，就是你对金钱的这个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认识。前面你刚才讲的跟生命有关系啊，那什么是误区呢？你讲一讲我们夫妻上，联想到我们夫妻上。首先，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进入到婚姻里头，我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我们当初有说法，这个夫妻俩户头是分开的，我们俩有一个提起来了，啊，一面是两对这样的婚姻，剩下的就都是合作了，把钱弄出来。可不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为什么需要分开？
越加越好一点。本来因为我们工作的那种大部
分，所以你们俩的账号是两个户口，你的账号两个户口，他的账号两个户口，那你们在花钱的时候怎么办？谁该房租谁付？那个合作是谁付？
对，户口分开，快递
上面
是同
一个。啊，快递上是同一个。
都知道，
那我。啊，好，所以这个名义上分开，实际上是合作，是不是这样子？
人家户口
才
比较方便。
啊，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父母需要一些钱，你的父母不是他的。从哪个户头出？哦，从你不在于谁？
因为我太太是他在那个法政银行，
别再问了，再问你。哦，还有很多。像我们这个年轻的夫妇，我一直讲一下啊，我们这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我是50年代出生的，我太太是60年代。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结婚以后，这件事都没有想过，好像就是一个户口，因为我们父母都是这样，我没有听说过有分开的。我想呢，国内讲80后啊，什么90后，我想大部分可能是80后以后，这个自主意识比较强。来讲讲我们这个80后。
80
还是？就是你们的户头为什么是分开的？
哦，因为有两个原因嘛，因为一个人用的用钱方式不一样。
OK。
他的很钱，他如果是比较喜欢去做饭。
觉得你觉得味儿都棒。
也不太稳过。
那我其实我想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要去有一些相信的有一些论断有一些什么，所以我想这个尤其在夫妻间尤其在家庭里不能常常用对和错来去，那可能你觉得这样比较合适，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精神观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跟圣经有关系，那因为我们很早就讲过这个夫妻二人啊，这个在创世纪里就开始，这个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啊，二人成立。所以这个呢，几乎是在夫妻里面一条铁律啊，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走在一起的，是合在一起的，这个任何事，包括任何事，包括任何事情都要啊，我们讲到这个互相的事情。这个呢，我不是说我们中间合着不同的就没有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这方面的，我想对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那分开的这里面呢，首先呢对跟圣经的这个严格呢稍微有一点抵触，因为什么呢，这个我想呢这个神的经历呢是让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合，人在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很痛，是不太舒服，是觉得我的你的这个觉得这方面是有一点点的啊不太，但是合是没有后路的，分是有后路，是很难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现在不光是分不合的问题，那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是现在闺蜜的问题。有人就结婚前就把这个闺蜜签好，这什么意思啊？这个都不符合圣经的。那我在这里不是批评你们啊，就是我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讲。那我们当初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没有这样，但我知道现在很多后来的年轻人开始有这个苗头，在金钱上没有办法合一。就是因为我们自我比较那个什么，所以这个呢会给我们中间呢潜伏很多危机在里面。你分开了，如果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分得非常清楚，任何事都是 50-50， 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但是总有不配合的时候，难道婚姻是说要配合还是不配合吗？好比我为什么问到说父母的问题，像因为这金钱很多时候你会考虑到父母，我们当初确实是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父母也有收入，那我们是有点占便宜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对不住他们老师啊。但是我现在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再碰到这些跟金钱有关系，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这种现象让我们心痛啊！我们觉得还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还是在一起比较好。这个呢，可能跟我们慢慢，我相信这都有盼望。可能很多在教会里时间久了，在小组里，可能慢慢对我们生命成熟、成长各方面，也会慢慢感觉到说，哦，原来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成长。好，我们幕后。那下一个就又简单了，是我的还比较容易，是他的也还可以，对吧？是我们的也还不差，要都是神的，我还是有点舍不得。很诚实的来讲，所以今天这个事情很现实，这是我们没办法回避的。我们也不想上很明的高调的这种，甚至确实有些我们需要在观念上，为什么跟生命，我原来必须先把这个讲出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成长的阶段，我们是在这个被修剪的一个阶段， 修剪呢有时候会痛，有时候会不舒服，但是这是必须的，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讲到什么的时候，这一点啊，你们看一下，圣经里讲很清楚，诗篇二十四篇二十四章一节里面讲，所有的地狱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耶和华。啊，在生命记里也讲，人纪念耶和华的神，因为得过来的力量也是他给你的。我们挣钱的力量、智慧、精力都是准备的。这个观念在我们信徒之间呢，一直是一个很 struggle 的。所以我们用心是在上面讲这个奉献，但是我不会花太多，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在金钱观念上，在夫妻里面，金钱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不讲。那如果金钱成为我们夫妻的拦阻，成为我们之间经常的一个冷暴力，那就不是祝福了。还有什么误区呢？大家觉得刚才讲的这个第一个误区就很伤感情了，对吧？所以不要怨我，不要怨我，我感谢你们很诚实，很 open，能够这样跟我们讲，因为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学习成长的问题，好吧？还有什么我们需要？大家觉得在务实方面，
对，有的人呢是权力和地位，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控制，他有了权力有地位呢，他就能够满足，能够这个把金钱呢当成一个控制的一个权力，他可以在人面前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我想这样，
对，我们的文化其实很多地方
对
也是误导我们，常常我们是看人是看这些方面成功与否，
他才有安全感，
有钱的人往往就觉得这个人很成功啊。我们的价值观常常的误导我们，这是我们神要改变我们的地方啊。这个在家庭里刚才也讲了，谁挣钱多谁不钱花，这个挣钱多的一方是不是长得更大一点，更有发言权一点，这个我们大家自己都清楚，是吧？
还有人是安全感，觉得有了钱呢，那个银行里多几个零，就觉得很安全，没有那几个零，心里就好像不踏实。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觉得让很多人呢，在这个方面呢，疲于奔命，就想要把钱存多一点嘛，那只好就多工作。做多一点，多做第二个工作、第三个工作、第四个工作，没有休息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健康呢，也其实也都损失在这里，安全感。还有一种是享乐，有了钱呢，我们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所以这个是也是很大的一个，觉得是一个误区，控制。那就是有了钱呢，就能够控制驾驭家里的人，驾驭配偶，驾驭家里的人。
我想我们当中哈、有很多是只有或者是只有先生工作的，或者是只有太太工作的，那有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特别可能要，因为这个我们也接触的人也有这种现象，就是说。这个没有工作的人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成就感，比较自卑。各家事都做很多家事，其实这也是个工作，很重要的工作，并不认为是这样。那挣钱这一方反而这个拿这个来控制对方，我想这是很关键的、很要命的地方，我们看看。这个有这个误区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都在这个学习阶段， 圣经里就教导我们了啊，这个钱在什么地方，你的心就在什么地方。刚才琳达讲到银行的户口多几个亿，这个金钱信在上面的时候，你要想把这个钱都属于神的，因为你的安全感，你的所有的享乐控制权利都在这上面，怎么会呢？对吧？所以我们曾经教导我们，我们一个人就能释放，做释放的底线，做释放马路。这是我们非常都熟悉的道理，都很懂的。但是当我们再往后看啊，钱也有它的限制性，并不是钱其实并不是万能的啊。钱有什么可以你买得到的啊？物质方面的，家、房子啊这些，有哪些钱你是买不到的？时间、健康、
爱。
上堂课啊，听到有一个人讲说，他用时间，他用金钱买时间。这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这个想法是有一点点那个，这个钱是没办法买时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做饭没有时间，他就花钱买，他就花钱去来买这个时间啊。那在观念上，就是这是有一些不差。没办法买时间，大家是都明白。他们讲的这些哈，这个不叫买时间，这叫你安排的生活的不同的这个节奏，
用不同的方法。
我们说的买的时间，就是说今天已经过了，你们买了吗？生命已经过，已经这样了，你能用时间，你能用钱买生命吗？对啊，
三个工四个工，你身体坏了，根本买不回来。
对啊，这个你把这个精力花在这方面的时候，你所损失的你能买回来吗？这个绝对是买不回来的，是吧？有很多都比钱重要，怎么呢？青春，还有吗？
快乐，
平安，还有吗？健康啊，我们之前讲到
家庭的关系，对，
爱比钱重要，亲情比钱重要，夫妻关系比钱重要，还有手机啊，也不是这样讲。
因为有时候你常常呢去出去工作，把家里太太扔在家里，孩子扔在家里，那孩子都很少看到爸爸的出现，我想这个也是。影响到我们家庭的生活。
我在准备这个时候，看到什么事情重要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些身体上是有一些沉重。当夫妻关系、当亲情关系、当我们之间的爱的关系遇到金钱的时候，我们都选择了这个。 有多少为了这个姻亲的关系寄钱给父母，我知道这个肯定会有，或者是在家里面碰到这些夫妻关系的时候，夫妻关系的时候，因为姻亲我们呢都选择了，所以我们还是把钱看得比较重要。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洗手，就是我们在金钱上，为什么我们不在财务管理上来下功夫？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高手，都很会管理钱财，但是用钱财我们是有点问题。所以当金钱遇到这些金钱的时候，社会上包括在我们教会里，我们都常常的选择了另一边，这是很可惜的。
对，我想这个我看我知道一个那个朋友，他呢是专门去做抢救人的哈。有一个他的家里面，他去抢救人的时候，他有四五个孩子都站在那，老爸就躺在地下那在那抢救，孩子根本就不管。后来才知道是说这个老爸呢是守财奴，他根本就跟这孩子很刻薄的，所以那孩子呢就希望老爸赶快死掉就算了，他们就没有。所以就是这个亲情啊，父子和儿女之间的亲情没有。那我又想到一个，就是说像有一对夫妇，他们刚刚新结婚的一对夫妇，他们去刚结婚完，经济上比较贫穷嘛，哈，没有太多钱，他们就去买东西，买了一套很贵的瓷器，很高兴啊。那先生骑脚踏车、摩托车，太太坐在后面抱着那个瓷器，那先生呢，突然一下踩刹车，把太太连同那瓷器整个都摔出去了。那先生第一句话讲什么？实际我没有摔坏，所以这个太太呢，从结婚从那件事开始了以后，她就觉得她在她先生的心目中还没有那个瓷器贵重，所以他们的婚姻呢，虽然有一个名义是婚姻，但是他们等于是离婚，等于是分开的，那心都已经分开了。所以我们要真的很小心，这个钱对于我们的心情，对于我们的家庭有多重要。
这方面例子很多，我有一个好朋友，这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有三兄弟，也是最后因为这个分这个家产的这个事情搞不定。这个三兄弟啊，就要到一个什么程度？不是光吵啊，动手啊。这个要对方的命，所以我让我很痛心的，就是因为钱，可能分配的稍微有点不均，就是绝对不能让步，金钱很多重要过这个，就现在这个当现在这个社会中，尤其这种价值观就是影响我们，常常的这个魔鬼引诱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误导，让我们觉得这个金钱很重要。遇到这些，所有的金钱都可以放弃，但金钱不能放弃。你这么道理，这个很痛心啊！我们圣经里头跟我们讲，马太福音16:26-26，人若见了全世界，才让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兄弟互相残杀，为了金钱，你得完了以后，你得到金钱吗？你命都没了，可能也伤了，也残了，你拿着钱有什么用？这个我们真的是很想跟大家在这方面去分享啊。在我们进入到这个有一些我们夫妻当中有一些这个长处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互动。我想呢，就是我们也不分组，我们就想提问一下。我们在准备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动，突然想到是说啊，因为我们想到我们当初刚结婚那段时间，甚至在恋爱阶段，就是说这个当我们在比较情形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还不是太自我的时候。 我们的感情比较好呢？还是说我们有了房子，有了车，有了什么啊、银行里做好的做了好多年，那个时候的感情比较好？我们大家也回想一下，有谁愿意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呢就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就很快乐，因为没有什么牵挂。就比方说，我们两个又没有什么钱的概念，所以有的时候钱就花。但是那个时候不认识苦，花的都是在物质上，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钱，反而好像没什么牵挂。
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不
用想着那个院子要不要浇花。
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地方，你们那个时候，你们为什么比较？
我之前有看到一套，我们两个的关系真挺好的，
那还不错的。这个很多美好回忆。挣多钱的时候感情会更好。啊，
阶段有没有什么
他没有告诉我他那个效果多少，他没有告诉我他投了多少，
借着您的分享，我们引领到这个下面。那我知道啊，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夫妻间很多是为这个金钱争吵的，这个呢是在离婚率里面大概现在排到基本上排到第三位。那我想第一位大概就是大家知道是这个情感的伤害，那第二位是忽视家庭和孩子，那第三位就是跟金钱有关。那甚至有的专家做统计说，其实金钱是世纪之问，也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已经是统计了。那我想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跟这个我们金钱方面的观念有关系。啊，我们还是有很多啊，这个跟金钱处理的是比较好的。那在处理好的这个夫妻上，他们是有些长处的。啊，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就知道啊。啊，他们啊花钱呢，基本上呢磨合到一个程度呢，就是说比较有一致的看法。好比我要，如果现在说我要希望买一件什么东西，如果他心里头有点不太觉得这个有需要的时候，他会跟我沟通。如果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的话，我可能会放弃。就是说，我们磨合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不要因为金钱而伤害我们的情感。呀，我们可以用沟通的方式，可以用很多我们的预算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还是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我们就是很需要。那这个夫妻两人的这个看，我刚才为什么是问一开始就问大家何感分明？这里面也有一个这个培养这个信任感的问题。就刚才讲的这个，直到那一刻你才觉得你们是合一了。他因为他把那个告诉你了，如果他一直不告诉你，这是老是一个引爆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个互相夫妻之间的这个理解跟信任，在我们花钱方面就不会产生太大问题。那我讲这个，还有这个对储蓄，刚才讲到很多零的问题，到底是储蓄多少才是我们的安全底线？呀，这个夫妻如果在这方面有比较同意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在70-80%，他们婚姻关系比较好。他们不认为这个太忧虑这些方面，反而会追求一些精神上、信仰上，在这方面能够培养说，金钱的观念越来越正确。这个刚才也讲到做决定的事情，财务上做决定的事情，如果我们这个当中可能要做很大的投资的时候，像买房子这类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我们觉得夫妻他们有长处的地方是一定要好好沟通的，两个人必须要一致。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而且是一个很长远的。你要在里面住，或者你的一些投资的方式，这个呢，我们啊，绝对不可能说那个有要挣钱多这个方式控制权利啊，拿他拿来这个做主导啊，我只能这个决定只有我们做，你就挣钱就好了。在这个地方不是什么问题，在这个地方最好好好沟通的问题，就因为这个也可能成为一个引爆点。
对，这个就是要在财务上一起做决定，这个就是沟通了。我们真的是要很好的在财务上沟通，不要因为财务来伤害我们的心情。持续预算，对，持守预算，这个我想我们中国人好像都做得很好，储蓄计划，这个也不差，所以我们就是说，要在我们把我们的夫妻关系搞得更好呢，那就是答案就是要做预算，才可以把我们的规划都在沟通里头都达成协议了以后，我们就都有互相的信任，也会很做得很好，就不会产生问题。
这里面呢，我想，后两项呢，我们可能大家都做得不错。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有特长的，对吧？哎，这个一起做决定这方面呢，可能我们要有一些改进的方面，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夫妻与社区沟通方面要有待加强的。那因为这样。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在这里面来成长。沟通不是不容易哈，沟通太多因素在里面。所以呢，我们首先，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分和合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圣经的原则是一定要按照我们信仰合在一起。因为这个分呢，确实是埋了一个历史大战的里面。也有可能好，刚才也讲到人欠着懒归嘛，这些都是会和一群人开后的。你这个搞不到一起的时候，将来有什么就分开嘛。对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按照合。但是如果你讲了这个沟通的事情，这是要经过很多阶段。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开始也讲到，就是说中间有一些这个情绪的处理，这个冲突的这些处理，沟通一步一步的。然后今天我们也讲到很多关于生命方面的，这个呢是要一点一点成长。如果这件事情你马上解决不了，我不建议你们非得要，你们可以先放一放，先放一放，然后你们找到一个合适的沟通的时候呢，从小的方面开始，不要从很大的方面。好比说你们刚才想到说为朋友，为朋友重要还是为夫妻重要？你们先找一个priority，夫妻关系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先夫妻先达成一致了。如果我们夫妻达不成一致的时候，我们一方不能贸然做决定。这个是由为这个合一这个夫妻在一起，你会产生更多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姐妹提出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我们当中有的人会碰到的，就是我们当中有时候决定不了的事情，我们就先看不到，先沉淀下来。给一点时间在里面，慢慢慢慢的，其实很奇妙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并不是很重要，还是我们两人的关系比较重要。我们两人关系好，所谓的关系好长处，就是说我们在沟通上是有基础，信任感是有基础的。如果这方面还没有太多基础，我们还需要有些多的学习在里面，然后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再到。
我觉得这个课啊，是我最常跟你的有关系，就是说，在刚开始就说那个我很开心，然后那个就在一起讲这个话。那我真的刚才讲到说，这技术其实是从我发现，就是我当初我为什么会一直这样子，就是虽然我们两个结婚了，可是呢，我的心还在自己的看不到我的父母身上。这样子，而且我们的重点，就是那时候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相信？不见得，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心又很难看，心还没有，还那时候还是特别的，也没有就是觉得要，就是好像心还在同一个人身上，然后没有放下，还没有觉得很愿意去理解这一点，所以我就很难看他们，然后我主动帮他们，然后主动把我赚的所有钱通通给他们，因为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做，然后就是。
对，你讲这个很重要，就是没有真正离开。
对，那就是没有真正离开，因为你现在特别越清楚，然后人到是怎么样。而且我觉得现在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在帮助你父母，或是跟他们的关系，不一定是站到点上面，从人生第一部分，然后发现自己的部分，
是
重点是要经历，就是在跟那个人情感，
是，
就是跟就是你的经历的观察。
谢谢你分享，大家的分享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们讲到呼吸，这个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很好，你再接下来，这一点呢，我们有印在讲义里吧？
对，
印在讲义里，这些是一个 statement， 是一个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一个 statement， 那就是说，如果你要让这个半小时成为差小时的话，可能这些方面在你们夫妻中呢要做一个讨论。那我们在课堂上不做这个讨论，这个呢让你们夫妻间，我想我们很希望的就是我们办这样的这个课程，很希望的就是建立你们夫妻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管道，而不是说有事了才爆发才争吵才开始争吵的这个沟通，而是说有一个正常的沟通管道，有点事情，有不构成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沟通，就有一个互相的一个机会，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 一个不必要的一个冲突在里面。所以我想您在这个在你们的讲义里头学了一定道理，对。那我希望你们在回去的时候多在这方面两个人有一个有一个沟通在里面，把这些一项一项的你们来沟通一下两个人花点时间在里面，好不好？那我们很重要的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呼吸在这个金钱上要保持喜悦，这次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我想钱是很有能力的，这点我们大家都否认，否则也不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问题一个英雄，很大的英雄，因为正因为这个钱呢他太有能力了，所以魔鬼呢就用他来做他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来试探我们来引诱我们让我们常常现在想要追求这个钱财的事情，因为这个是没有止境的你赚的多可能还有多，你赚的多还有多，你做一个工作不够，两个工作不够，还有人比你还多。所以呢这个提不太前书这里面也抓到我们那些想要发财的人是陷在这些欲惑网罗里你对金钱紧紧的捆绑住了，所以我们还是
对，这个也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相，有许多仇富把自己刺透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这个钱实在是太有能力了，它支持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无论是夫妻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或者亲情关系，它全在支配，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这一方面呢，我想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牧师经常呢在上面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心里头常常想着，刚才我觉得这个比喻最感人了，如果你们这个钱用在能够帮助很多别人上，这个钱是保持喜悦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题目，用钱保持喜悦不要为自己去财宝在地上而要在天上，地上会朽坏，天上不会。所以这个奉献的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这些跟我们的金钱观很有关系，我们刚之前讲的所有这些金钱观都会差不多的话这个很有意思，对。圣经里教导我们尤其在传道书里面，很多他用这个虚空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心要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把什么都带走所以我们在教会这方面是有一个privilege， 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教导和鼓励就是说什么叫不是过简朴不过所财用的生活大家有没有谁给我讲一句
这
个节目上还有没有我们是否还有没有
我觉得
刚才讲到什么银行很多什么零了， 那个对你是更有意思吗？有，哎，我没有说不没有啊，这是我在问你啊，那个很多人对你有什么意思吗？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靠神过信心的生活。当我们银行里没有钱，我们的全职服侍的牧者们，他们银行里不一定有钱，但是他们是按照信心。
还有的啊，没关系，没关系。
我是这是我的意思，这是我讲的。
而你的理解，守财奴生活是？
守财奴就是把钱看得比他的一切都大。
嗯。
守钱是最大。
我们这是银行的意思，搁了多少钱但是不动。
对，
还要加，
是
加在这上面，才是他的心里面的最快乐。这是你的，这是你的理解。
我是觉得是守财奴，你可能一辈子钱没花到，可能死了以后那个钱不知道哪去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守财奴。
对对对，你讲啊，对，刚才姐妹讲的也对，就是说你把钱花在有益处的地方，
对，
这个不是守财奴，
是
守财奴，守什么叫守财？就守着财不动。啊，那个是很可惜的啊。好，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嗯。这个举房子的例子，大概我们不是特别想要特别那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因为这个房子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想，但是守财奴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买到这个，你为了这个做这个，真的是赔了命的这种事，这个就是你讲的这个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神给我们。我们拥有财富并不是什么错啊，这个物质也不是邪恶的，我们这个观念大家应该清楚在这里面，是吧？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明白神才是那个供应的。所以我们当我们拥有这些的时候，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如果我们像弟兄姐妹讲的，我们常常能够使用金钱能够对很多啊别的地方有益处的时候，好像我们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活动啊，这个 Alasma Church 啊，这个都是这样啊，所以鼓励大家，我们课堂上的夫妻们啊，我们都踊跃的来参加啊，这个是我们倡导，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学到的一天课，好吧？我们后面啊，这个有两个问题也留给大家。除了刚才那个半小时这几项我们需要讨论的时候，刚才很好啊，刚才一开始这个夫妻他们真有回去在做这些，甚至他们把每堂课都来复习一下，我觉得给我蛮大鼓励。所以这个真的，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还是心动不如行动，就是说你听到了你在做的时候所效果。如果你只是听，可能那个很短暂，是吧？好，我们还有问题吗？还有一个，大点声。
我想奉献，但是我是需要人来鼓励，所以我在说这个。
这个牧师没有意见。这个牧师是有权利回答这样的问题。牧师，从你来，从你稍微讲一下，大概讲，大概啊，
好
好好，
请我们师傅来
讲一下，要不要麦克风？没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失望，没有教大家怎么发财。